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要你的话光照我们，指示我们，引导我们，提升我们。各位，你自己的荣耀慈爱彰显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诗篇149篇，旧约诗篇149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又是另外一首赞美诗，或者说赞美的祷告。我们一连谈了好多的这个赞美诗，下个星期一江牧师的150篇还是赞美诗。那你说赞美诗赞美有这么多东西要说的吗？我今天给这篇诗篇的一个题目是危险的敬拜，或者是敬拜的危险。意思就是说敬拜是很危险的。我们过去讲几次的这个赞美都是从很正面看到这个敬拜赞美的重要性、造就性跟重大的这个意义。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敬拜是很危险的。如果敬拜的事情上面我们处理的不当，掌握的不对，做的不对，了解的错，了解的不恰当，不敬拜还好，越敬拜呢，可能我们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他会在行动上面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在他的这个心理里面，我们中国人说在心理里面，其实是在这里，在他的思想里面，他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看法有了一种特定的这个立场跟一种决定，以至于他付诸于行动。我们看到说，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国家，最近这几个月，或者是最近这两天的事，什么事？示威、抗议、一些激进的一些行动，占领国会的这个讨论、开会的地方，霸占等等，沿途啊。表示这个用那种肢体语言表达不满。泰国的局势稍微冷静，我们希望今年泰国会完全度过他们的这个难关，重新回到一个民主这样的一个宪法治国的这个情况。新加坡你也开始看见有人要不断的在表达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立场，甚至他心里面的这个不满。我想我们人类走到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文明比较文明，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对立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我在这里不是要做些什么政治评论，我只是提醒新加坡人， 我们不要以为台湾很乱，他们国会争吵，霸占主席台，很乱。我们要明白，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他们要经过一个过程。你找不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真的把自己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而不再会受到任何那一种很恐怖的、很阴暗的那一种威胁。我觉得我很以他们为荣，尤其是中国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里面从来就没有看到一个跟皇帝老爷声音不一样的不会死到不明不白。你早就死到不明不白，不知道用什么的手段把你呢从人世间呢消失掉，以至于你这种声音不被听见。我们是读圣经的人，上帝尊重每一个人，上帝甚至爱罪人、悖逆他的人。我想上帝本身自己已经是做了榜样，而且他还是被敌对他的人呢钉死、害死、折磨死。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深刻的去认真对待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人有任何一个理由因着人家跟我们意见不一样而我们对他们造成任何一种的生命跟身体上的伤害。我指的是这个，你要么就驳倒他，你要么就指出他的不对，就拆穿他，就这个说服其他的人他的是不好的，他的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人类文明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持续、应该坚持，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尤其是教会，不要自以为自己是有真理、有绝对的真理，就能够呢对别人指指点点，然后就站在那种真理的这一面呢来去打压别人。这个就是过去教会在教会历史里面所犯的错误，以至于今天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厌恶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用这一种高姿态，甚至呢那一种很残忍的手段去排除异己，甚至是夺取他们的这个生命，这些都是历史书上有记载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然后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家是我们没有遵照主耶稣的话做，错不在于上帝，是在这个没有听上帝的话、没有看好上帝的话的教会所犯的错误，而我们要向人家道歉。不要以为我们信真理，我们是信真理，我们没有拥有真理，真理拥有我们。不要学法利赛人到一个地步自以为义，以为呢是他是律法的解释者，是律法的拥有者，其实他是律法的遵行者而已。我们今天要在这样一个严峻，这个已经不再是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是表示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我们要为主继续做见证，我们要不亢不卑，我们要坚持立场，但是我们不是那种霸气，不是那一种居高临下，也不是那种优越感。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处理不当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天天颂赞真神，然后我们自以为只有我们对，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敬拜跟这样的所谓自我洗脑灌输之下呢，我们逐渐养成一种那一种自持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或者就是自以为就是真理的拥有者，然后我们开始对别人用一种呢批判跟那种敌对的这个心态。这样的敬拜赞美呢是很危险的，不敬拜还好，不赞美还好，如果是在做这样的一种误解，越敬拜呢 我们最终我们都会成为那种宗教上的那种极端跟自以为意的那一种这个基要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形式。所以你说为什么诗篇来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的一篇的诗呢？这难道不会是一个反作用啊？这难道不会是一个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第六节之后他说，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一边赞美一边敬拜，不过呢，手里有两刃的刀，做什么？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然后要用链子捆绑他们的君王，好像呢去替天行道，去做上帝的打手，好像呢他们从上帝手中得到的那一种尚方宝剑，可以呢去打败或者是对付曾经他的敌对他的。而我在这里多次得跟大家讲到那个敬拜的那个重要，敬拜的那一个重大的意义跟那个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敬拜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怎么办？我们不断的一敬拜，不断的呢被这样的一个声音来灌输，最后我们就会成为那种呢用暴力然后去替天行道，然后以上帝之名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出师表，然后去对付那些认为是所谓上帝要我们去对付的人。你说这个是不是上帝交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使命呢？我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敬拜？而一开始的时候，这里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说要向这个耶和华唱新歌。唱新歌不是指说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每一次唱旧的然后找一些新的歌来唱叫唱新歌，不是在讲这个。在旧约里面，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有歌来向耶和华唱，都是因为呢上帝在他们当中刚刚不久以前很真实的在他们的历史，在他们的时空间里面为他们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然后他们就作歌纪念跟感恩跟称颂。所以有新歌的话就是说上帝有新的事情要在他们当中做，是指这样的，而不是说我们不断写新的歌来唱。所以当以色列人从来也没有过竟然从埃及里面被上帝呢透过摩西带出来，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唱新歌，摩西作歌颂赞。在士师时代，这个底波拉这个女先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那一个敌人的迫害之后，她也作歌赞美神，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在我们的路加福音最多歌的，上帝先宣告告诉玛利亚说这个婴孩要诞生，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要借助这个婴孩的诞生为以色列做什么事，你就看到说天使唱歌，至高之至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而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九个月之后，他正见证上帝接了下来，透过他的儿子为怎么样为主耶稣呢做开路先锋，然后借着上帝接下来要做什么，他过后呢发出一段很长的这个颂赞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内容里面是充满着那一种战争的味道，那种歌词呢的内容是一种呢以色列人打胜仗，包括玛利亚知道说上帝要透过他诞生了这个孩子，过后呢他颂赞，他引用了哈拿，而哈拿的那首诗呢根本都不像女孩子写的，也是里面充满着一种呢这种势力的这个斗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这里面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在古代近东的那种文学表达跟我们现今不一样，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不是这里说的这样的一个很战争性的 这个表达是真的是在用一种字面上的意思在表达呢，还是这个是他们惯用的一种古代他们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尤其是在中东那一带，他们对敌人可以用很强烈的那一种很强烈甚至很恶毒的那一种的话去宣泄他们对敌人的那种态度。这个在考古的这个发现里面，许多的这个文献，然后今天很多的这个旧约学者呢，用这个来比较这个四世纪跟约书亚记，也就比较明白为什么这两卷书用似乎这么强烈的语言呢，好像呢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去这个迦南地。那么这里呢有多少是必须用字面的意思，还是呢是只是一种他们惯用的一个表达，就好像我们因为觉得这样太粗俗太粗鲁，我们不会这样子骂人，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很生气，他对着那个人骂，我巴不得呢你呢断子断孙，我巴不得呢你呢肠啊肚啊都破了、你知道福建话怎么讲的啦，非常的这个强烈的，那你可以说是个粗俗，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是他一种强烈的一种情感的一个表达，到底是粗俗呢还是强烈情感的表达，我想这个我们要重新见仁见智。从你的出发点，你的这个修养比较好，你就说这个叫粗俗，但是当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族群，在这样一个生活情景里面，这是他们一种强烈情感的这个表达的时候，可能那不叫粗俗。这一些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个问题，多少时候上帝是要用以色列百姓来成为替他替天行道的工具呢？这点我很肯定可以说，基于我对旧约的了解，没有。有的呢是在某特定的这个时候，特定的时候对某一个民族，对当时他们的一个敌人，尤其是对以东，你可以看到说上帝很明显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很明显的就是上帝要用以色列人呢去惩罚以东，很直接的。但是那个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那个是一个个案，是一个个例。那么在旧约里面，先知书有一些经文也出现，好像就是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呢去惩罚别人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他只把这样的一个结果表达出来，他没有说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很慎重的告诉大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注意这一件事，尤其是上帝说以后他要做到的事情，他每次只是把结果表达出来，他没有说这个过程跟这个程序会是怎么样。而教会常常呢，或者说信徒就常常在这个中间里面呢就闹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上帝没有讲过程，没有讲步骤跟讲程序，他只讲结果要达到那一个，这样我们以为呢就是透过我们这样的做法然后达到那一个，那就叫做神的旨意。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这个困扰信徒的，常常每次说到底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神要我怎么做。很多时候神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是神告诉我们说最终是要到什么地步，而在这个怎么做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我们要用圣经许许多多其他的上帝的同样的教导的原则把它综合起来，至少我想我们知道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会要我们达到目标去伤害别人，不会叫我们不择手段，只要达到目的呢就可以一定就这样进行。我们要使人信耶稣，我们要使人呢等等，但是呢绝对不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以这种呢伤害跟高压的这个方式。我们很清楚这个普遍原则，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掌握的。圣经我讲过很多次，不是随便翻一两节经文做支持就可以说这个就是上帝的感动，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我非常反对这种读经方式，各种跟这一种的所谓上帝引导。 上帝用整本圣经，用整本圣经表达他自己，就讲我们，当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很片面的、很这个片段的去套用我们父母亲的话，然后说还不是吗？那一次你这样讲，所以我就这样做了。我们的父母会说，这个孩子还是长不大，怎么这个孩子还是这样不懂事，怎么这个孩子呢还是这样不了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抓到母亲父亲当曾经有一个时候或者什么说了某一个这样的，我们抓逮着了，然后说我基于你这个我这样做嘛，而我们忘了这几十年来跟他住在一起，跟他生活在一起，他的整个的心意心愿是怎么样的一个整体的呢？我们把他忘了。上帝也是一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更加小心的来检验，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坚持自己、相信自己的信念跟自己的观点想法，然后用一种暴力，尤其是伤害别人的，或者是会使别人受伤害的这种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已经看见那个是很可怕的了。我想我们不要成为基督教的塔利班，基督教的恐怖分子，但是在中古时候教会曾经是恐怖分子，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件事情，以及对那一些所谓异教徒那种手段是非常的残忍的，教会的打压都用圣经做根据，但是我们呢，是因为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这个了解圣经。让我们再仔细的来看这个赞美诗里面，他所表达的那个两个那个重点。首先，他跟你说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召他的主欢喜，愿西安因他的王快乐。这里又再回到这两个重点，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是王，而且上帝是创造以色列的，也是以色列的王。而现在的以色列是谁呢？现在以色列王国没有王了，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好像让他们感觉到说我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单位，我们呢是被人统治的。不过他们的王跟其实让他们能够出现在世上的是耶和华，而耶和华是他们的王，是耶和华使到他们呢能够成为一个大族一个大群，就好像创造这样子呢，把这个世界带来。当年从这个不能够生育的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使到他们竟然呢成为一个大族，这就像上帝创造这样子呢，从中带出光，带出秩序，并且呢还带来丰盛。所以以色列是上帝所创造的，尤其出埃及的事件更是呢，就像呢在黑暗当中混沌当中，在呢整个埃及法老的那种权势里面，甚至要灭亡他们当中，上帝造他们成为一个大族，而甚至把他们放在这个应许地。而创造主同样本来就是王来的，因为他创造也等于就是他拥有，然后尤其由他分配，由他支配，也由他呢来治理。所以创造主跟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很自然的，以色列的王不是只是他们看见的那个王，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王了，国家灭亡，但是上帝呢还是呢他们的王。不过在他们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作为一个亡国奴，他们怎么样子呢？继续他们存活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存活？所以这个 赞美诗呢一直不断的提醒啊，我们没有看得见的王，我们虽然好像没有不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有王，而且呢我们的源头是创造主耶和华。因为他们的王败坏，所以从这个诗篇七十二篇开始，你就一直看到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反思。在七十二篇那里呢，把一个理想的君王当做的事情列出来，然后来到八十九篇，你就看到他们的王从来就没有呢照着神这样的一个理想来在地上代替神做王来治理，所以神让他们呢灭国。就在这样一种无助跟在这一种失败，神告诉他们，你们重新以我为王。所以诗篇九十篇之后一直到一百篇，耶和华是王这个主题一直不断的这个出现，以这样的一个赞美，以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成为他们天天常常在一起的时候重新建立心中的那一个方向，心中的那一个相这个顺从顺服的对象耶和华。从一百篇呢就一直带到这里，希望他们重新被建立起来，不因为在地上没有国没有王就一盘散沙，还是可以呢做子民，而且做一个反正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子民，是一种真正的一种生命降服耶和华是主是王的一种的表达。反正有时候当他们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因着王的那一种败坏跟私心，反而把整个国家把大家的注意力呢反而带到错误的那个这个方向里面。所以上帝重新要建立他们，真正呢要塑造一个是以上帝为王的这个子民。那么这样的一个工作神没有停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一直不断的是被敌对他们的人来统治，从最早的亚述，后来就巴比伦，巴比伦完就波斯，波斯完就希腊，希腊的就罗马，到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是罗马。五百年有五个不同的文化帝国，不同的宗教一再而三的一种的统治压制，无理的避害的，当然有些时候中间有一些好的比较宽容的，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要在这种所谓敌对的态度，那么是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对抗是不是这一首诗给他们找到他们的根据去打一场所谓圣战吗？我在这里稍微很简单的讲一点点关于以色列应该怎么打仗。你在摩西五经里面你看到，以及在先知书里面你看到，包括在列王记上下，没有所谓圣战的，有的话是只有上帝自己出手，不是借着以色列人去打敌人的，是上帝自己在敌人的当中造成敌人的伤亡跟甚至呢或者是崩溃，这个有很多的个案，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要去打仗的话呢，上帝给了他们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你一定要请示我，若不是得到我很清楚的首肯的话，你不要轻举妄动去说奉耶和华的名我们来去打仗。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两次就这样去了，上帝给以色列人打败仗，给敌人追，这些都很清楚的。然后什么叫做上帝很清楚的指示呢？这个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年小布什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找不到 当时美国的主流教会的任何一个领袖替他祷告，因为大家都不同意他出兵。后来他找到可能比较是私交 Billy Graham 替他祷告。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哪一个君王任意发动战争没有得到耶和华很清楚的首肯的时候，上帝呢会倒过头来管教他。我想这些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些时候需要有战争，但是不是那么任意，也不是你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上帝的名字替天行道。是的，中古世纪耶路撒冷被回教徒占领了，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要拿回这一个。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读对圣经的话，我告诉你，耶路撒冷就是再怎么样也无所谓的了。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啊，它已经由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来代替。启示录看到那新的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不是这地上改变改造的。所以不要再用耶路撒冷做课题去发动任何的这一种所谓战争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呢去站在基督教或者是站在犹太教。对不起了，他的那个作用已经过了，他的那个角色呢已经上帝说到此为止了，几个不同的这个意义。我们今天要清楚地看见神在对一些事情的讲法的时候，他有一个进展。那么你说上帝为什么这首诗篇里面好像呢这个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上帝手中的工具去报复，或者说去这个让他们呢去跟敌人呢交战，这样的一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了解？那我们要回到上帝要重新做以色列的王，上帝是重新要以色列人呢认同他是他们的主，这样的一件事，上帝最后怎么完成他这件事呢？如果我们就只有停在旧约，我们真的是走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自己本身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耶稣。今天我们没有把耶稣放回他本来他是犹太人跟他跟旧约圣经的那种紧密的那个关联，我们把它变成西方的基督教教主，以至于呢基督教在了解这件事情上呢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加的这一个正确。我们重新按照第一代初世纪的犹太人本身的见证跟了解，他们本身已经有一个不同的了解了。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的最后一章28:19-20，耶稣自己说，这个犹太人自己说，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了我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而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他是用天国进了，他不是用这个他不是用这个神的国，他用天国。到底这个是有什么不同？不是只是翻译上的不同。在最近的马太福音的学者研究里面特别注意到马太用这个有特别他用的用意，就是天上地上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主再出现了。是谁呢？是谁在重新成为这个掌管天上地上带着这样的一个权柄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呢又是以色列的王，也就是诗篇149篇，又是创造主又是西安王的这两个结合的出现，再一次出现在以色列人当中。马太福音的见证呢就是主耶稣。而主耶稣是怎么样成为王的？是怎么样成为犹太人的王的？ 而主耶稣又怎么样是呢？拥有天上地上的这个权柄的。整个马太福音啊，透过主耶稣的一生人所做的、所彰显的，来证明说，是透过这样的过程，是这样的这个步骤，他成为，他再一次向他的百姓、向以色列百姓彰显，他是天上地上掌权的主，也是犹太人的王。我刚才讲过，上帝只把结果讲出来，没有把步骤交代，而耶稣完成了那一个结果，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步骤、他的做法是跟我们所想象的呢，是这个不一样的。马太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后裔，这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带出来，而大卫的后裔呢，而犹太人知道上帝要从大卫的后代再给我们兴起一位王，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王做王的方式呢与众不同，他不是打败敌人，他不是把所有的敌对者打败然后登基的，他反而是给别人打死，给别人这个虐待，给别人的伤害，给别人呢这一个鄙视，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做犹太人的王。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吗？上帝说他是，因为上帝三天叫他再活过来。而你也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些现象在其他福音书没有交代，但是就马太，就是呢地动天变，这种涉及到一个整个比较是宇宙性的更大的一个层次上的一个变动，这些都是要来形容更要来表达耶稣的那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彰显了。但是他是透过他被钉被害，当这个兵丁来捕他的时候，彼得把其中一个人的耳朵砍了，耶稣说你把刀收起来，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呢，天父可以派这个天兵天将啊，几个营的天使来救我的。你看到这里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以色列耶稣的这个权柄的彰显，给耶稣坐上以色列的王，甚至坐上天地的主，不是透过打败敌人，也不是借由你彼得，也不是借由你们来替我呢捍卫我的这个权势跟这个权力。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边呢，耶稣也告诉十二个门徒说，以后在上帝国里面你要跟我坐在一起，我是这个国度的主王，你们呢要跟我坐在一起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这样子的一种的表达，好像转化了旧约上帝透过以色列百姓呢去把这个敌对者呢去打败，或者是说对付这个敌对者。还有也是在马太福音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曾经说，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我赐给你们这样的一种权柄，你们两三个人在地上奉我的名祷告的，我在天上一定垂听。而且呢还把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但是这个呢已经不再是用那一种去伤害，或者是用那一个这个流血去制服这个敌人，是会制服敌人，会制服呢危害伤害接着下来上帝指明的，但是却不是一种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呢是那一种拿起刀枪然后替天行道奉这个上帝的名呢来发动宗教战争，而是以祷告祈求呢上帝出手干预， 耶稣说，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而这个不是只是 spiritual warfare， 不是每次这些东西就是一定只是对灵界而已。然后也是在马太福音，这个真正要做王，做以色列的王，也做天地的主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会撇下，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你看到说，耶稣在这里已经解释，也已经再一次表达怎么样达到，怎么样做到那个最后呢，敌人被制服，以及耶和华再一次，上帝呢再一次是主是王呢，会彰显在这个百姓的这个当中，是我们所想不到的那个过程跟那个这个步骤。也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是耶稣教的，要爱你的敌人，而且他说就像天父一样。然后他也说，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给人打，这些都是在马太福音教的。所以在这里呢，这样的一位成全上帝的心意，最后再一次真的是做主在做王，满足了，实现了诗篇这一个颂赞里面所期盼所期待的神要达到的，是上帝自己印证说是他的爱子，是他以耶稣这样的一个生命方式去完成的，是上帝自己讲的，而不再是用其他的这个解读。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能够看到说，步骤过程神没说，达到最后的结果神表达，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上帝的做法呢，真的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因此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常说这段经文有什么应用，然后我们就自己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很害怕做这种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当经文没有提供这些的时候，我们所提供出来的，不要以为这个是应用，只要是实际用就好了，我们要再问我们所提的应用合乎圣经吗，这个是更加困难的这个事情。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今天教会走了许许多多的偏差，就是在这些所应用上，我们提出来的那种应用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这种偏差，跟甚至造成了在那一个这个圣经的意义上面呢，因做这种应用呢，而不知不觉这个行动呢，也已经是误解了，或者是呢，另外的诠释的那样的一个意思。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个事情，但是主耶稣的一生，整个他对于上帝的心意，上帝要做王，上帝要重新是以色列人的王，是要以色列人唱新歌的，有什么新的作为，再一次使到上帝是王，上帝是创造主这样一件事情呢，真的给以色列人真正的体会跟感觉到呢？你没有想到，透过主耶稣的事件，上帝以耶稣这样的一个做事方式跟过程跟步骤，完成了诗篇149篇这里面可以再一次颂赞耶和华是创造主，我们本来是死的，他再一次把生命带回来，真的是叫我们起死回生，真的是好像创造这样子呢，再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存活的那一个肯定跟那一个意义，而我们也重新看见他真的是胜过一切，世上再也没有任何有一种的权势，包括灵界的，包括看得见的这一个政治上的权势，比拉多宗教领袖可以出自于自己的这个败坏私心而运用权力运用暴力把耶稣钉死，但是上帝平反他，上帝的能力更大，上帝可以胜过这一切暴力跟罪恶，而最终呢，他还是王。这成为我们真正的这个盼望，这成为上帝在诗篇里面 所提供的，要孕育培养以色列人不断的在敬拜的这样一个当中所可以向往，所可以呢这个寄望的这样的一个事。耶和华怎么是再是我们的王？耶和华怎么是所谓是我们的创造主？什么我们有新歌可以唱呢？可以唱了。上帝呢透过主耶稣真的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心愿跟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先说是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去奉我的名为人施洗，并且呢凡我所教导的教他们遵守，我必与你们同在。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拦阻，再也没有任何呢势力可以捆住，可以这个捆绑。而我们不是用那一种呢去把对方打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以为呢是我们战胜，或以为呢我们解脱。不是的，我们是因为上帝重新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属于罪，不再属于世界，我们是属于主，我们不再受制于任何的这个真正能够辖制我们的。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呢不断的如此在这里颂赞，而在这里颂赞，而这样一个危险的这个颂赞呢，它的危险因着我们正确认识这样的一位上帝如何是主，如何是创造主呢，它的危险呢消失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行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能够胜过这世上的一切的形式样式，以及我们人所了解的方式，也为我们成就超过我们人所想象的。真的是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当我们任何时刻要奉你的名付诸于行动的时候，真叫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真挚认识你，了解你，不叫我们的私心，不叫我们的这个误会而滥用主你自己的名，而让别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天父，你帮助我们在现今这样一个多元多元多话多声音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让我们能够坚持立场又心存温柔，你让我们能够不亢不卑，也让我们真的是尊重敌人，尊重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更叫我们像我主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把那真实真的是以谦卑柔和表达出来。求主你加添，正如你自己所应许的，我们在地上所祈求所祷告的所捆绑的，你在天上必垂听，也一定捆绑。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的教会成为主你自己如此的这个代表，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